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28日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休战在星期二进入了第五日，双方在四日停火期间根据协议互换人质以及囚犯，并且按照协议再停火两日，双方似乎准备释放更多的人质。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哈马斯在10月7日入侵以色列南部期间劫持了大约240名人质。以色列表示星期一又有11名以色列人从加沙走廊返回以色列。根据统计，哈马斯自停火协议以来所释放的人数达到69人，其中包括50名以色列妇女以及幼童，19名外国人，其中多为泰国农工。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释放了150名因为安全原因被拘留的人质，全部为妇女以及是青少年。白宫和卡塔尔的谈判代表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一达成协议，将他们在加沙停火的再延长两日。以色列根据停火协议，在获准释放的300名巴勒斯坦拘留者名单当中，又再增加了50名的妇女。这些被视为以色列准备在进一步延长停火的情况之下进行谈判，以释放更多的人质的迹象。哈马斯方面则是表示，他们已经试图修改释放人质的条件来扩大释放人质的范围，而不单只是妇女以及是儿童。哈马斯目前仍然扣押的人质当中，包括了最近释放那些妇孺的父亲以及是丈夫。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召集了新的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会议，宣布旨在加强美国供应链以降低美国家庭成本的新的行动，同时警告企业不要利用通货膨胀来抬高物价。
But we know the prices are still too high for too many things.
拜登表示，我们知道太多的东西的价格仍然是太高，对太多的家庭来讲日子仍然是很艰难，但是我们已经是取得到进展。在新的30项行动当中，该个委员会援引了冷战时期国防生产法，以确保对国内药品生产的投资。这些药品被指定为是美国安全的关键，已经是拨出了大约$3,500万专门用于生产注射药物的材料。这些举措希望降低美国人的总体成本，并且确保及时交付以及是生产急需的物品。美国运输部长布蒂吉格在拜登一起参加了会议，布蒂吉格表示，在2021年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当中是恢复期间通胀问题达到顶峰之后，美国的通胀率正在下降，供应链问题亦都有所缓解。拜登还宣布了和印太地区13个国家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旨在在供应链的樽颈变成更广泛的问题之前确定以及查明问题。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属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德勤以及是毕马威已经要求他们美国高管在访问香港的期间避免使用平时工作的手机，而用临时的一次性手机的替代。根据报道，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麦肯锡，他们公司的一些顾问在前往香港的时候亦都有携带其他的手机。据一家全球咨询公司的高管表示，一些的高阶官员对于是否前往香港是犹豫不决，因为不能够携带平时使用的移动设备十分之不方便。这位高管表示，该个政策甚至适用于未有涉及到敏感项目的人。他还补充说，大家还未有准备好来到这一处。出于安全考虑，航空航天及半导体等行业的一些公司多年以来一直要求员工前往中国的时候携带平时不用的手机以及是笔记本电脑。金融时报说，香港是很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随着中国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一些的企业才是有这些举措。德勤以及是北马威和麦肯锡都是拒绝对此是置评。日前请辞驻美国代表的职务，出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萧美琴，在星期日返美办理了职务交接，正式告别华府。萧美琴在11月27日星期一是透过社媒平台表示，他自己踏上了另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感谢在过去3年一同努力加强台美伙伴关系的所有人。 民进党上个星期宣布挑选时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搭档。加入选战之后，萧美琴首场公开化活动是举办国际记者会，充分展现她稳健的外交路线以及沟通能力。对于持续加大对台军事压力的中国，萧美琴表示，她是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谓的没有攻台时间表的论述是真心诚意。台湾亦都真心诚意咁希望寻求同对岸最大公约数，亦就系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萧美琴强调，对话系解决分歧嘅唯一途径，战争唔系选项。英国首相辛伟成响近日任命英中关系黄金时代推手前首相卡梅伦出任外相，引起咗外界关注。辛伟成11月27号强调，虽然卡梅伦重返政坛，但系英中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辛伟成表示，同卡梅伦担任首相嘅时候唔同，英国政府对北京嘅立场已经改变，考虑到中国已经改变，当前英国战略发展系正确嘅。辛伟成表示，英国对东国嘅战略可以概括为系保护、结盟以及系接触三种方式。辛伟成在11月27号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投资峰会上面强调，必须要保护英国免受风险的影响。他举例提及到去年上路的新的国家安全以及投资法，让政府得以阻止对敏感产业的外资，而为了确保英国和盟国的立场一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领导人沟通和讨论。辛伟成补充说，同中国的接触亦都是很重要，因为不理大家是喜欢与否，中国是全球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无论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监管、全球公共卫生或者是宏观经济稳定问题，若然不同中国合作，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中国要求缅甸停火，缅甸少数民族武装联盟上个月夺取了缅甸同中国边境的多个口岸。中国解放军部在星期日表示，中国同时将在边境中方是一直是继续实弹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呼吸道传染病大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再次见到医院人满为患。我们亦会访问一名当年有份参与白纸运动的中国示威者，虽然他现在人在新西兰，但他继续参加白纸运动的继续抗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以色列驻华大使，他说中国对以哈冲突扭曲报道，但是希望和中国民众直接进行对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以色列为反击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袭击进军加沙，这场强弱悬殊的战争亦在全球掀起了挺巴反以的声浪。以色列驻华大使潘以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好遗憾的就是中国大幅聚焦在以色列的反击上，未以同等的比例关注哈马斯怎样残暴虐杀以色列人。 不過他亦表示，雖然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出現了大量的反猶太人言論，但並不代表中國反猶。他又說，以中關係不會因為這場戰爭而改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採訪報導。
以哈交戰以來，中國官方的立場一直被指為親巴中立，亦即是貌似中立，但是就偏袒巴勒斯坦。中國民間反以色列的情緒更加是高漲。潘以瑞在北京時間星期四接受美國之音電話的專訪，對於中國官方的立場、民間的反猶言論、以中關係和近日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洽談協議，講述他的立場。在長年的以巴衝突的問題上，中國一向主張兩國方案，亦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別建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巴以局勢發展到今日，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潘以瑞对此表示，中国支持两国方案并不是新鲜事，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贯立场。不过双方在看待这场战争的性质上，它是有极大的差异，尤其是中国到现在仍然是不愿意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他指出，北京發表的官方聲明總是提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沒有提及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中國將之是視為更加廣泛的問題，而不是以色列在此時此刻所關注打擊恐怖組織的特定的戰爭。
We try to position our views. We listen to the Chinese views. We see that China is engaged by sending their special envoy to the Middle East to several countries.
他說他們試圖表明他們的觀點，他們傾聽中國的觀點，看到中國透過向中東和幾個國家派遣特使來到參與其中。中國特使正在該地區是展開穿梭外交，他們收到簡報，再次提出他們的立場，解釋他們的看法。他們都是告訴中國政府知道，他們對他們10月8號和之後發表的官方聲明是感到失望。雖然以色列和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存在分歧，對於這一輪衝突的解決之道亦都難有交集，但是潘以瑞補充說，雙方還是有著良好的關係。他強調，國與國之間並非同意彼此的一切，但這個並不代表雙方關係必須受到影響。以色列和中國仍有共同利益，並且期盼戰爭結束後持續促進兩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和其他的交流。來自沙特阿拉伯、約旦、埃及、印尼的外交部長代表團星期日在北京會晤中國外長王毅，尋求為加沙局勢降溫。潘以瑞同日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他敦促代表團應該討論被哈馬斯劫持的人質，並且呼籲無條件釋放人質。以色列和哈馬斯持續針對人質釋放展開談判，一項已經達成的協議要求是實行4日的臨時停火。哈馬斯星期五是稍晚就釋放了13名以色列的苦餘人質作為交換，多名巴勒斯坦人亦都將會從是以色列的監獄當中獲釋。潘以瑞強調，以色列不同哈馬斯直接談判，而是透過中間人，其中有一些重要細節需要重新檢視。被問到美國和中國在談判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潘以瑞說，美國確實起到了幫助，正如總理內塔尼亞胡所言，感謝美國人為此提供協助。至於中國的角色，潘以瑞並未是給予直接的說明。自從以色列對哈馬斯展開反擊以來，全球各地反猶太言論湧現，中國亦都不例外。以色列駐港澳總領事藍天銘先前投書港媒指出，提到中國各地社交媒體上反猶太主義的惡毒言論和文章增加，真是令人失望。潘以瑞向美國之音表示，相較於上個月看到大量的反猶太主義和反以色列的言論，這樣的狀況已經是逐漸平息。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官方的表態，他強調反猶太言論在過去一個月湧現是全球現象，不過以前確實沒有在中國的社群媒體上出現過這樣的現象，而他亦都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反猶太主義的國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0月3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中國社群媒體的反猶太言論浪潮，說中國法律明確規定禁止利用網路是宣揚極端主義、民族仇恨和歧視暴力等的訊息。
The Chinese side had to come up and say something like this to remind the people here that it's against the Chinese law.
他说中方必须站出来讲这样的说话，提醒这里的人在网络社群媒体上歧视、仇恨、言论暴力是违反中国法律。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不过美国之音是看到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微博账号仍然是充斥不少反犹反以的留言。在11月22号发布的一篇是支持以色列游行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影片下方，有网友直接留言说他就是反犹太人、反以色列，以色列正在逼着全世界反犹太主义，以色列怎样讲我们就怎样做，不照以色列所讲的做就是反犹，就是同谋，会被武力打击。潘以瑞都谈到以色列驻华使馆动用所有可能的工具分析这些反犹太主义的言论从何而来。事实上，中国电视台和报纸过去都曾经发表过反以色列的文章和报道，这亦都是他们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潘以瑞观察到中国媒体并没有正确报道以哈战争的来龙去脉。在中国观看官方电视频道或者报纸的一般大众，并没有得到关于10月7号大屠杀事件的充足的资讯。潘以瑞向记者说，以色列在10月7号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但中国民众不是非常清楚，而中国媒体是当以色列在加沙展开报复攻击的时候立即大幅报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是一种扭曲的报道，非常扭曲，他们试图平衡它，他们将尽力向中国民众解释他们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由于中国是上至官方下至媒体普遍持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亦都使到潘以瑞成为网民的靶子，以高举民族主义旗帜闻名的媒体大 V 司马南11月初发表公开信，用八个问题质疑以色列回击的正当性，并且邀请潘以瑞上他的节目对话。潘以瑞透过美国之音回应说，他说以色列在10月7号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中国民众不是非常清楚，而中国媒体是当以色列在加沙展开报复攻击的时候立即大幅报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是一种扭曲的报道，非常扭曲，他们试图平衡它，他们将尽力向中国的群众是解释他们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由于中国上至官方下至媒体普遍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亦都使到潘以瑞成为网民的靶子，以高举民族主义旗帜闻名的媒体大 V 司马南11月初发表公开信，用八个问题质疑以色列回击的正当性，并且邀请潘以瑞上他的节目对话。潘以瑞透过美国之音回应说，他说如果这位有影响力的人想要进行一次适当的讨论，让他们可以讨论他们所看到的以及他所看到的事情，他很乐意这样做。不过潘以瑞另外表示，他很愿意跟中国公众是对话，前提是要适当的对话，如果对方只是纯粹的挑衅或者只是想要宣传经过设计不符合事实的话，他是不会答应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2年11月24号，乌鲁木齐天山区吉祥苑小区的一个住宅大楼发生火灾。当时由于中国当局采取严格的疫情封控措施，居民没办法及时逃生。消防救援亦因为封控延误，到火场救助火灾当中的居民，造成10人死亡，最少9人受伤。这次因为防疫封控延误逃生和救援的事件，很快在全中国多个城市引发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反弹。在11月26号，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率先发起了抗议中共当局长期封控政策的示威，高举 A4 空白纸张的学生开启了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罕见的白纸运动，并且迅速席卷到上海、北京等20几个省市，超过100间大学和街头。这场学生和市民自发的白纸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中共当局在12月底前被迫解除在中国实施了近3年的动态清零封控政策。 一名当时在中国大陆有份参加白纸运动的大学生最近就逃离了中国，并且已经到达了新西兰一间大学学习，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一场的运动，并且在新西兰继续进行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率先发起抗议中共当局长期封控政策的示威，高举 A4 空白纸张的学生开启了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罕见的白纸运动，并迅速席卷到上海、北京等20多个省市超过100间大学和街头。这场学生和市民自发性的白纸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中共当局在12月底之前迫不得已解除在中国实施近3年的动态清零封控政策。斗转星移，转瞬就是白纸运动1周年纪念日。在11月24日来到之前，美国之音访问了曾经参与过这场白纸运动的大学生之一，前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大一学生张俊杰。他因为参与这场运动被学校强行以生病为藉口请家长带回去原籍，然后张俊杰又被江苏南通公安部门以疫情隔离的藉口又将他送入去医院，并被精神分裂症，被迫服用抗精神病药，并绑在医院病床上不得与外界交谈多日。两度被精神分裂症的张俊杰涉于当局再次加罪于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惩罚他参加白纸运动的行为，静悄悄地联络了并办理了出国手续，最终在今年8月逃离中国，目前在新西兰一间大学学习。反思1年前发生的那场抗议运动，张俊杰认为白纸运动从当初的要求结束清零政策、要求民主自由的抗议示威，已经变成了一个与中国的民主化更加贴近的一个进程。在1年后的今日纪念这一场抗议活动，可以令到更多人，无论是中国学生定是在新西兰的本地人，能够认知中国的变化，能够认知到中国人对中共的抗争，这个才是纪念白纸运动真正的意义。记者首先问他，转眼间就是白纸运动1周年了，1年前的运动对你来讲想必是可能仍然历历在目的，你不能够再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诱因之下毅然决然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呢？请你讲述一下当时你举白纸要表达是什么的诉求呢？张俊杰首先回答说，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在去年11月24号的乌鲁木齐火灾之后，当时我在推特上以及国内都看到很多的消息，这一场火灾它并不是天灾，它是人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当时我真的很气愤。然后另一方面，当时我也看到其他地方，好像南京及上海他们的抗议活动，以及当时我们学校大概有3-4个女生，他们比我提前将近2日，他们是晚上去主教学楼那一边贴标语的，就是彭立发先生的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所以当时我确实一方面对于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中共的暴政感到非常气愤，而另一方面亦都对那些因为动态清零政策而遭受到种种迫害、遭到种种不幸的人感到好同情，以及当时看到全国的那些抗议活动，所以当时亦都是被鼓舞了，就去举白纸了。张俊杰说，举白纸的话当时有2次的，第一次是11月27号的晚上，大概是8点到9点多，我当时一个人去我们的主教学楼前面举白纸，当时前后一共持续了15分钟，因为都没什么人，我就回去宿舍了。这次是亦都没有任何人来阻止我。第二次是11月28号的上午8点钟，当时我还是去主教学楼前举白纸，因为当时其实我想就是前一日可能 冇乜嘢人注意到睇到，然後咧可能亦都唔能夠更好嘅咁樣表達訴求，所以我就準備第二日繼續去抗議。張俊傑舉白紙，係要表達佢內心嘅同情同埋抗議，希望能夠得到其他同學嘅支持。佢喺學校內部嘅社交平台上發出貼文，邀請其他同學加入，但基本上都冇乜嘢回應。即使有人跟貼啊，亦都係一啲嘲諷之類嘅留言。張俊傑嘅無聲抗議立即招致學校各級領導嘅高度重視，欲將張俊傑一己嘅抗議扼殺喺萌芽之中。张俊杰话：，
其实很不幸，就是当时整个过程中，我们学校据我所知，只有我一个人去举办这个，就是在中央财经大学。然后当时的话，早上八点我到了那边之后，开始举办。当时
佢话好不幸嘅系，当时整个过程中，据我所知，我哋中央财经大学只有我一个人举白纸。当时系早上八点钟，我到咗嗰边之后咧，开始举白纸，然后大概只有五分钟左右咧，就有几个学校领导同埋老师，佢哋路过，然后就马上带走我啦。然後包括就話叫我唔好做呢種事情，讓我盡量保持克制自己嘅情緒。其實我當時嘅情緒一方面確實好憤怒，另一方面恐懼都有嘅，因為我唔知道會發生啲乜嘢事。其實無論係前一晚定係嗰個早上去舉白紙，當時我冇諗到太多，只係純粹係一方面自己嘅良知對嗰啲人嘅同情，對中共嘅憤怒，或者話係被壓抑咗咁耐啦，被壓抑咗咁多年，想表达自己嘅政治立场，要表达自己嘅观点。
他们把我带到了那教学楼旁边的一个办公楼里面，然后到办公的时候，他们把我放在那个一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然后当时他们就派了几个老师和教授负责看着我。
张俊杰话：，佢哋将我带到去教学大楼旁边一个办公大楼里面嘅一楼嘅一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当时佢哋就派咗几个老师同埋教授负责睇住我。之后成整整一日，包括我哋商学院嘅院长林高以及团委书记，仲有我哋学校嘅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佢哋都过咗嚟，然后主要系同我倾偈，或者话负责睇住我，基本上就系不断咁劝我或者谴责我，譬如话佢哋认为我系有组织有目的噶，话受咗乜嘢嘅组织支持啊，佢哋仲同我讲到六四，佢哋同我讲乜嘢六四啊，亦都系受境外势力指使之类。反正就係成日喺度，基本上都講呢啲嘢。一係咧就譴責我，如果唔係咧就勸我唔好咁樣做。中央財經大學嘅院校領導對張俊傑嘅批評，教育並冇說服到堅持自己政治理念嘅張俊傑。咁隨後校方就決定請張俊傑嘅家長將呢一個棘手嘅問題掉翻俾學生家長。當時嘅中國各地疫情防控措施仲未有解除嘅。张俊杰的父亲从江苏南通经上海辗转来到廊坊，张俊杰在商学院的领导陪伴之下，被学校的车送到去廊坊，交回给他的爸爸，坐高铁回到南通的屋企。回到屋企之后，张俊杰的手机、电脑等都被他父亲没收了。后来他了解到交给当地的公安部门。從張俊傑回到南通之後，當地公安部門就介入了調查張俊傑。12月1日，剛剛滿18歲的張俊傑被當地衛健委以曾經在高鐵上密切接觸為由，帶到鎮上一間酒店去隔離。然而事情到此並未結束，在父親的配合和有關人員的陪同之下，以做核酸為由，張俊傑又被從酒店帶到當地一間醫院，由此開啟了以防疫為藉口對張俊傑的秋後算帳和迫害。張俊傑繼續說：
然後的話就把我騙到了那個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然後反正之後的很多事情就是包括那個他們就把我帶到那個急診，然後說要帶我去做核酸。
張俊傑繼續說，然後就將我呃到去那個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然后他们就将我带到去急症做核酸，有一个医生叫做姜飞，说要陪我做检查什么之类的，将我绑到在一张床上面，一张病床或者担架上面，然后将我推到去发热门诊。从12月1号到12月6号，整6日我都被关押在发烧门诊部门， 當時我的爸爸回了去，我的祖父還在那邊，中途有三個護士，他們輪流負責看著我，將我整個人綁在床上面，然後手腳都綁住了。後來因為我當時在反抗，就將我整個胸口那一邊都捆綁在床上面，之後包括將我強制打針、打鎮靜劑，還要喂食鎮靜藥。12月6日原本當日要出院的張俊傑卻又被帶到醫院的門診處，一位姓周的女醫生在跟張俊傑以及他的父親傾了一陣之後說張俊傑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後張俊傑又被帶到一個單獨的病房，被綁在病床上面，禁止跟任何人講嘢，還被強迫服用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藥物，並接受頭部的物理治療。期間有幾個穿便服的男人在不時地跟醫生和他的爸爸交流，張俊傑問他們是否公安或者國安人員，對方從來都不回答。這些人包括醫生護士一再地對張俊傑說，你不愛黨愛國愛政府就是這個下場的了。張俊傑繼續說，
你不要和中共或者 你不要和那個共產黨，這就是有病，然後說那個你不爱国，你不爱政府，就是这个下场。
张俊杰继续说，你不拥护中共，你不拥护共产党，你就是有病，你不爱国，你不爱政府，就是这种下场的了。12月6日被出院的张俊杰后来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从他开始举白纸被学校系领导辅导员谈话和批评，到学校派车将他送走，再到回到南通之後被押到醫院接受所謂的精神分裂症治療，都是學校將情況通報給南通當地公安部門之後，由公安部門一手安排和規劃的。張俊傑是體制內工作的父親，迫於單位組織部門和公安部門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於當局的安排，全力配合。但是即使聽命於當局的壓力，張俊傑的父親仍然沒有逃脫到受到牽連，被調離原有工作單位的命運。張俊傑2022年以江蘇省高考排名前 0.7% 的優異成績考上了北京的中央財經大學。其實張俊傑的考分可以上在內地招生的香港一間大學，但是父母反對只能作罷。張俊傑原本打算在這間211大學求學四年之後，將來能夠在北京或者江蘇等地找一份收入不錯的財經之類的工作，但是對於政治理念和抱負的堅持，參與白紙運動和後來今年1月份的煙火革命，讓張俊傑付出了被關入去醫院、被患精神分裂症、綁在病床上、強行服用抗精神分裂症的藥物、學業因此被迫中斷的巨大代價。在今年三月，在第二次被從精神病院送回家之後，眼見著正常的學業被中斷，被休學一年。他到新西蘭後聽同學說他已經被學校開除，張俊傑別無選擇，只能夠想辦法盡快離開中國，因此就開始計劃潤。懂得日文的張俊傑起初想到日本讀語言學校，但因為一些原因恥路不通，他又透過中介聯絡前赴新西蘭讀書，四月拿到新西蘭一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接著又在七月獲得到前往新西蘭的簽證。張俊傑原本準備在九月底十月初到新西蘭的，但八月十三號他突然看到家門外有警車之後開始警覺起來，因為擔心不測再次被關入精神病院，張俊傑決定提前在8月16日凌晨潤。張俊傑並沒有對家人說他要去新西蘭，只是說大話，說要去北京學校攞返啲行李。當日凌晨四點幾，的士停在家門外，並沒有任何家人送行的情況之下，張俊傑孤身一人攞住行李上車，直奔高鐵站，取道深圳，進入香港九龍，並在那裡買了去新西蘭的機票，一路順利地逃離中國，奔向自由的世界。儘管張俊傑逃離中共公安的迫害，但他到新西蘭讀書，父母不理解、不支持，在國內相關部門壓力之下， 他的父亲冻结了他的信用卡，多次敦促他回国。张俊杰继续说，
真的有时候那种压力太大，因为很多信息我都没有跟任何的人说，甚至 我连我的这边的一位律师都会跟他说，我只和一些关系比较近的朋友说，因为真的很多时候。
张俊杰继续说，因为有时候那种压力太大了，包括很多人他们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些事情因为很多资讯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甚至连我一位律师都没有跟他讲过，我只是跟一些关系比较紧的朋友说，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在国外你逃出了中国了，并不一定说你能够逃离中国人的这种迫害的，那种肉体迫害没有，但是那种精神控制，包括甚至在国外讲嘢，能够对我的精神产生压力，除了中共还有其他人的。张俊杰继续说，
我到纽西兰之后，因为当时我在车上，对，我在车上，当时我们也发过，就是我的母亲给我短信，就是我的几个家人，是我的父亲跟我祖父他们被。
张俊杰继续说，其实就是我八月十八号当日到了新西兰之后，因为当时我在推特上都发过文，就是我的母亲给予我短信，我的几个屋企人，我的父亲同埋我的祖父，他们都被公安带走了，这个是我的妈妈他传给的简讯给我的，之后包括公安他们就叫我回来了，或者他们指责我威胁我，都是用我家人的手机号码。在白纸运动快一周年之际，记者问到你对这场运动有什么反思，有什么想法呢？张俊杰是这样回答的，
首先他肯定是就是那个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自发去办的，但是很不幸，就是这个运动可能就是跟当时的六四一样，他最终还是。
张俊杰回答话，首先是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自发性做的，但是好不幸，这个运动可能跟当时的六四一样，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可能相对地好一点，并没有出现直接的暴力镇压，因为当时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去参加白纸运动，他们到现在有些人还依旧没有任何下落，有些人还是被困在国内，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尽快地早日逃出中国。张俊杰继续说，
反思话，其实我想一下，就是本身这场运动也算是中国的新生代，中国的青年人对中共将近三年的那个封城以及动态清零政策，以及中共这么多年来的
反思的话，其实我想本身这场运动也算是中国的新生代，中国的年轻人对于中共这将近三年的封城动态清零政策，以及中共这么多年来的种种暴政的反抗，但其实反思一下，我就觉得这场运动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的目的从当初的要求结束清零政策，要求民主自由，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跟中国的民主化更加贴近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包括我也都反思着，我当初可能说只是凭着我的良知，或者说凭着当时的那个很冲动的愤怒，然后会参加这个运动，但是我是不是在事后或者说过于地将这一场运动的本质给予美化了呢？或者说怎样将白纸精神或者将这种抗议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呢？从八月十八号抵达新西兰之后，张俊杰修读学业的余下仍然不忘继续投入捍卫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活动。今年十月中旬，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学校张贴声援被香港政府当局以组织和参加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等罪名判刑入狱22个月的香港律师周恨堂，以及被老挝政府遣返回中国的人权律师卢思维的海报。在下个月白纸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他亦都将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加纪念白纸运动的活动。张俊杰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我们是打算可能说在那个11月24号这个之后的话，可能会在我们学校，比如说在那个学校贴那个 student board 里边贴一些传单，或者是可能会那个做一些海报。
张俊杰话：我哋打算喺11月24号以及之后嘅日子里边，可能会喺我哋学校 貼一啲傳單或者做一啲海報，然後去抗議。因為其實本身我覺得你喺海外抗議，可能並唔能夠話對中共帶嚟幾多實質性嘅影響。所以我其實更加希望呢啲抗議活動嘅話，可以令到更多人，無論係中國留學生定係呢邊嘅本地人，佢哋都能夠認知中國嘅變化，能夠認知到中國人對中共嘅抗爭。我覺得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意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今年一月初北京当局抛弃清零政策，将新冠病毒纳入所谓的越管越累之后的第一个秋冬季，中国多个地点出现了呼吸道传染病的大爆发。其中肺炎支原体的感染是相当突出的。至到今年的11月下旬，支原体感染特别是儿童感染仍然蔓延，并且处于高位的状态。多地的医院从门诊到住院部都人满为患。而多种病原体轮番来袭，令到确诊矛盾更加突出。多名受访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的经历，显示出家长和医护人员目前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岳窝在奥克兰的报道。
到了11月的下旬，支原体感染特别是儿童感染仍然在蔓延，并处于高位态势。多地醫院從門診到入院部人滿為患，而多種病原體輪番來襲，令到診療矛盾更顯突出。多位受訪者都對美國之音講述了經驗，顯示家長和醫護人員目前都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和網絡輿情洶湧相比，中國官方資訊揭露被認為是遲滯而且不充分。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之下，中國官方11月23日向該組織通報了相關數據。世衛特別披露，中國官方向他表示目前並未發現新的或者是不同尋常的病原體。在各大醫院疲於奔命協調內部資源保兒科的背景之下，中國衛健委11月23日、24日連續表態，強調分級診療、就近就醫，加強保障醫療機構，特別是基層醫療物資供應，鼓勵病人去基層醫院診療。官方24日發表的最新研判顯示，中國這個冬天、明年的春天都可能面臨新冠、流感、肺炎支原體感染等多種呼吸道疾病疊加埋一起的流行的局面。醫院上下都排曬隊，人逼人堪比春運火車站，急診號等候時間24個小時以上，家長自備摺疊椅，有人因排隊而起糾紛，憤而報警。11月中旬開始，中國社交媒體裏面聚焦呼吸道傳染病的圖文影片熱傳。雖然中國部分專家在較早前的10月份對秋冬季會有呼吸道疾病發生做過預警，但網絡資訊呈現的疾病蔓延爆發的嚴重程度還是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進入了11月下旬，中國多地多間醫院的兒科就診量激增，亦都證明了情況的嚴重性。新冠越累越管後首次出現了呼吸道傳染病集中爆發。11月24日，大細路仔在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睇病的一位家長對美國之音話，他注意到顯示叫號熒幕兒科門診的細路仔的名字都佔滿曬，候診室裏面基本上都是細路仔和家長。在銀行體系工作的廣州劉華女士對美國之音話，廣州不少三甲級的醫院，特別是婦幼保健醫院一度人滿為患，候診等號排到去1000多位。他有幾位同事半夜兩三點帶細路仔去三甲的醫院，一直等到朝頭早6、7點才看到醫生，而且醫生是其他科裏面趕來支援的。人最多的時候，醫院還打吊針用的亞期分數都沒有了。劉華表示， 新冠之後出現咁大規模的呼吸道感染，家長和醫護人員都沒想過。而較早前的11月22日近中午時間，根據中國媒體財新記者的現場走訪，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婦產兒童醫院、北京市兒科研究所等醫院的急症部門還在排緊21號晚間的號數，號碼都是500號左右，很多家長候診時間超過了10個小時。此外，排隊繳費、配藥、打吊針的時間合計2小時左右，輸液又要4-5個小時。22號晚間9點幾，北京兒童醫院門診叫號超過了1000號，輸液叫號超過了1600號。相對偏遠的地方亦都有類似的情況，位於中國西部的甘肅定西市第二級人民醫院11月22號發文介紹，該院兒科門診住院患兒10月底以來持續增加，每日的平均門診量目前超過了260余人次，日均輸液量達到150余人次。究竟是什麼病原體導致了這一輪的呼吸道感染大爆發呢？外界一度猜測較多的。新興疾病監測方案網站11月21日報告北京、遼寧出現了未確診的兒童聚集性肺炎案例，該報告提及到中國多個地區廣泛爆發一種未確診的呼吸道疾病，目前尚不清楚這次疫情何時開始，同時指出現在預測這個是不是可能是另一場大流行，還是為時過早。而中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揭露了他們認定的病原體，北京市疾管中心11月22日表示，目前北市肺炎分張菌的流行強度已經下降到去兒童呼吸道傳染病第四位，排名前三名的為流感、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天津官方11月21日透過傳媒表示，支原體肺炎在肺炎患病兒童中的佔比從年初的 2% 到 3%， 在9月底上升到 5% 到 6%， 10月初上升到 10% 到 20%， 10月中旬又上升到 40% 到 50%， 呈現高峰流行態勢，目前基本維持在這個比例並沒有上升，可以說已經達到峰值，但支原體肺炎重症患者還在增加緊，這個同重症發展的滯後性有關的。長春疾控11月19日發文指，肺炎、支原體、流感、肺炎鏈球菌等多種呼吸道病原體處於流行階段，而且不少人出現了多種病原體混合感染的情況，呼籲市民出現發燒持續時間超過72個小時等症狀就要及時到醫院就診。世界衛生組織11月22日發出聲明表示，當日已經要求中國提供有關呼吸道疾病增加和相關報告中提到的兒童聚集性肺炎詳細資訊。11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兒童醫院舉行過電話會議，會議提供了所要求的數據。資訊顯示，5月份以來支原體肺炎、10月份以來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等導致兒童門診和入院人數增加，其中一些成長出現的時間比歷史上要早，但考慮到新冠病毒限制的取消，那就並不意外，其他國家也都有經歷過類似的情況。世衛在聲明中介紹，中國衛生當局報告疾病表現並沒有發生變化，包括北京和遼寧在內尚未發現任何不尋常或者新型病原體或者不尋常的臨床表現，僅是出現上述由多種已知病原體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加的情形。中國的通報看來比較遲，而在新冠大流行期間，世衛曾經多次公開提及到中國披露資訊不及時不充分，在被問到中國有沒有從新冠防治中吸取教訓來到應對這次呼吸道感染大爆發時，香港大學的病毒學家金東晏教授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問題三言兩語講不完，其他不要說話吸取教訓了，能夠將教訓講得清楚明白都是不容易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以下播出嘅系 第一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习近平有著怎样的对美战略。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拜习会虽然暂时稳定了两国关系，但并未有解决根本的利害和战略冲突。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清晰的，压制中国崛起对西方制度和文明的挑战。不过中国或者确切地讲习近平的对美战略意图就有点模糊。虽然他和拜登的会谈和晚宴演讲都表示中国并没有超越或取代美国的规划，不赌美国输，但是很多人怀疑习近平这个讲法的真实性。一般来讲，竞争或对抗的双方实力相对弱的一方会有意隐藏自己的竞争意图。不过令他过早暴露，检索中国官方的公开文件和领导人发言，确实找不到要超越或取代美国之类的说话。但是习近平所提出的民族复兴和让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这个讲法，又隐约令到外界感觉有这一层的意义。而另外亦有一些中共的理论家和官员在文章和演说当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所以对习近平的对美战略是否有中国取代美国的意图，外界是有争议的。要准确辨识这一点并不容易，对美国应对中国的挑战意义重大。不过这个并非是一道不可以解的题目。一个对外战略的制定，除了受制于抉择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亦同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利益结构以及国家实力有关，是由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的。对习近平来讲，他的对美战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中共党内和社会和政治利益的结构，以及中国真实实力的认识等几方面的影响。中国对外战略重中之重是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中国的对外战略简化为对美战略。和美国的关系处理好了，中国的外部环境总体亦会好好。和美国的关系搞僵，就好像现在中国的对外环境亦就变差。美国压制中国不单止是因为中国的实力比过去强得多，亦是因为美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和挑战。这种感受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官方在很多具体事情上的做法，包括不恰当的宣传所导致。在这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直接加重了美国对中国的疑虑。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使命是埋葬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改革之后，中共几代的领导人从来都没有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习近平似乎是一个例外。他强化了意识形态，坚持党对国家一切事务的控制。政治上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某些做法，都令人认为是否要藉用中国的力量在全球的扩张，而将这一套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推向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不过笔者眼中，习近平并没有这个野心，因为即使他野心再大，亦应该意识到只是靠中国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做到在全球复兴马克思主义，在更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自从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人类就获得了对共产主义的免疫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想仲会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现在只是存在几个国家，是很难在全球获得回应的。即使中国向南方国家推荐，亦会被拒绝。习近平对外在世界的这一点认知还是有的。他在国内强化马克思主义，更多是出于个人独裁统治的需要。所以多次说，包括这次访美，也是对拜登表示，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亦不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虽然是这样，在内政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亦使到习近平的外交团队，特别是对外宣传，带有一股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不过习近平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就不等于他不想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向外传播。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讲法，并且视之为中共在未来三十年要完成的任务。 官方同时并不讳言将中国式现代化向国际社会推广，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俾发展中国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出显示出习近平试图嫁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并且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包装成中式现代化，给它涂上一层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故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怎样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了。有些人就基于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再去检视中国在汉唐盛世的征战史，尤其是西方国家对蒙古大军西征所带来的黄祸的历史记忆，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侵略扩张的文化基因，而习近平号称要带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自然就要走强国必霸的扩张旧路了。无可否认，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秩序的建构当中陷入中国文明元素的考虑，透过提供另一条现代化道路给非西方国家去选择，扩大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影响更多国家去认同中国，这个是习近平要达到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亦要看到，现在始终不是殖民时代，假如习近平要透过战争和军事扩张方式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式现代化的话，会受到全世界反对，所以行不通的。由儒家思想塑造的中国文化本质是一个内敛并非向外扩张性的文明，它的天下观强调的是礼智，文化的感染和同化，不尚武，不好战，即使是汉唐盛世发动过对外战争，但亦不是基于领土扩张的原因，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比西方人恐惧的蒙古大军西征是一个例外，中国自己亦是受害者，是被蒙元征服的，所以习近平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并不完全是出于一种统治策略的考虑，传统本身对社会和执政党都会产生好深的思想和行为的限制，中国式现代化更多会使用经济力量的渗透而并非军事扩张。习近平最多对仲未划定边界有争议的领土是不会放弃，难以想象他去窥视和侵占别国的领土版图，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安全发展特别是文明倡议的原因。外界不能够脱离内政单独存在，对外战略必须要考虑内部因素，在中国尤其是这样，中共党内和社会各阶层对美国的态度并不一样，大致上讲，受惠于美中交流和认同普世价值的群体主要是党内和社会的温和派，包括商人阶层，他们赞同和支持和美国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对目前的态势是不满，主张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者和强硬派等就反对向美国让步，认为中国对美政策还未够强硬。习近平受到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他的对美战略是在这两派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他的最高目标任务是维护党的统治和制度安全，其次才是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两者绝大多数的时候是重合的，而且以中国目前的力量亦无需要被习近平在维护中共统治安全和国家利益之间作出抉择，但是亦说明出在极端情况之下，当维护党的统治和国家利益存在冲突，习近平是可以牺牲国家利益去保护党的统治地位，甚至有可以牺牲党的利益去维护个人的统治。但是在对美战略的这两个目标任务之间，作为最高目标的维护党的统治安全，只能够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亦即是受势，而不能够采取主动出击的进攻态势。因为要主动出击，就必须全球传播共产主义。但是中共早就放弃了这一点了，习近平亦不会重新执起。前面已经是作出了分析，那什么才能够使到中共统治安全免受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呢？习近平采取的迂回办法就是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守住了，党的统治自然有了坚实的保障，而在保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之上是可以采取攻势的，国家的发展利益越扩张，中共的统治就越坚实，一带一路就是扩张中国发展利益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中美经过五年几以来的竞争和对抗，习近平现在对中国的实力和差距，尤其是科技上的差距，已经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外界睇到，虽然习近平仲系提出百年未有之变局，但系官方唔再讲东升西降。习近平亦多次声称中国并冇想取代美国。啱听过嘅系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呢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